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9月6号，公元2003年10月30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从达仁萨拉启程赴日本展开访问，西藏流亡政府电脑系统再次受中共骇客袭击，关押在印度迪哈监狱的36名西藏青年会成员获释，又有33名流亡藏人抵达尼泊尔后被捕。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早上8:30从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启程赴日本展开为期12天的正式访问。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消息，达赖喇嘛将于明天抵达日本首都东京，届时日本国会声援西藏组织的成员将举行欢迎仪式迎接达赖喇嘛来访，这将是达赖喇嘛对日本的第11次访问。本周六，达赖喇嘛将以慈悲的力量为题对日本民众发表演说。本周日上午，达赖喇嘛将向信徒讲授由西藏佛教大师朗日唐巴著的修心八颂，下午将会晤2002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小才昌俊和粗库巴大学学者卡祖穆热卡米先生，就有关科学和心理方面进行讨论。达赖喇嘛并将参访日本最古老的2座著名佛寺，他也将赴最获得日本佛教徒敬拜的神社之一历代日皇葬身地伊势神宫参拜。达赖喇嘛访问日本的其他行程还包括出席一项跨宗教活动，与佛教、基督教、回教专家对话，以及在奈良发表公开演说和参访金泽的佛教中心。结束对日本的访问后，11月11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返回印度，12号将抵达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西藏流亡政府电脑系统再次受中共骇客袭击，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根据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中国首都北京以电脑网络公司就西藏流亡政府网站和各国际支持西藏团体开设的网站上特别设计病毒进入系统来盗取信息。中共的该网络公司向西藏流亡政府和各支持西藏团体的工作人员传发带病毒附件的电子邮件，其中包括本月19号到21号在捷克共和国举行的国际声援西藏大会有关的部分内容。凡打开此类信件，对方的全部机密文件可被中共的这一电脑网络公司浏览。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还指出，从今年10月开始，中共的这一网络组织以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财政部、澳大利亚支持西藏团体、国际支持西藏运动以及自由西藏运动等名义，向西藏流亡政府和各支持西藏团体传发信件来进入电脑系统盗取信息。对此，电脑专家经调查证实，这类信件是发自北京的中国互联网，该邮件号码是61.51.129.45，位于阜新门内的网线上。电脑专家称，这是首次发现具有如此危害性的网络程序。专家估计，这种为盗取资料性质的系统是特别针对国际各界展开的声援系统活动而设立的，其目的是试图制止在全球为西藏问题举行的声援活动。居住在瑞士的一支持西藏人士向本台发来的电子邮件中透露，前天他收到一份嫁接 ITSN 加拿大名誉的来自北京的邮件，号码为61.138.233.234。消息人士称，中共在本周内加强攻击和盗取电脑网络的机密信息，他呼吁对中共的骇客行为一定要谨慎处理，同时表示这是国际声援西藏大会圆满召开， 是中国政府极为不满，才刻意采取攻击网站的行动。邻居西藏流亡政府电脑中心表示，除此以外，中共曾多次在西藏流亡政府网站用骇客攻击，涉及病毒进入电脑系统来盗取信息。该中心负责人金明慈人表示，去年中共为了了解西藏流亡政府的情况，先后多次发送携带病毒的邮件来试图盗取信息。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因抗议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被印方警察逮捕，关押在印度最大的称之为迪哈监狱中的西藏青年会32名成员现已全部获释。根据西藏青年会发布的新闻声明中透露，上周三22号下午，在印度德里搭着酒店前举行大型抗议示威，而遭捕的9名西藏青年会成员于本周一获释。上周五24号，在中国驻德里大使馆前因示威被捕的另外27名西藏青年会成员于本周二晚上9点钟从迪哈监狱中获释。据了解，本周二27名西藏青年会成员获释后，在西藏儿童村所属范围的德里学生寄宿室举行了一次简短的迎请仪式。西藏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兼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边波次仁、印藏游协联络员崔旧旺柱以及德里地方协会会长等部分人士特别出席了仪式。西藏青年会副会长登基桑佩在仪式上向参加抗议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为首的代表团同印方代表举行的所谓印中边界会谈的全体西藏青年会成员表达了感谢。他说，不管示威活动的成果如何，最重要的是为西藏早日获得自由继续斗争到底。登基桑佩还表示，西藏青年会争取的西藏独立是符合正义、和平、非暴力和民主意识的斗争。德里地方协会会长表示继续支持西藏青年会，同时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边波次仁也对这次西藏青年会举行的活动给予了赞扬，并阐明了有关西藏流亡政府的立场和西藏青年会的立场。他说，为尽早解决西藏问题，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举行的活动虽然不一致，但是西藏青年会应享有他们的民主权，这是极其重要的。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斯拉的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在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率领的代表团为同印方展开为期2天的边界会谈，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当天开始截止离开，连续举行了各种抗议示威活动。印度警察逮捕了很多西藏青年会成员，部分女成员先后被释放。在这次示威活动中，共计36名男成员关押在印度最大的迪哈监狱中。据了解，印度警察要求本周二获释的27名西藏青年会成员在明天中午2点钟前来其特别法院中。具体情况如何，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请继续收听新闻。又有33名流亡藏人抵达尼泊尔后被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包括7名儿童在内的33名西藏人搭乘长途巴士进入尼泊尔，准备前往印度达仁萨拉拜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因未携带任何合法旅行文件被捕后，已交由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负责照顾。据印度新闻新闻社自加德满都报道，这群西藏人士于27号进入尼泊尔西部兰荣镇，29号在加德满都市内路监时被发现未携带任何合法旅行文件而遭到逮捕。尼泊尔在今年5月间曾经不顾俄盟、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西藏流亡政府等请求，把逃到尼泊尔的18名西藏人全部强迫遣返中国大陆。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霞各宝·翁舅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在同年11月14号，印度总统 普拉沙德在印度议会讲话中说，我的政府一直是遵循对我们伟大邻国中国实行友好的政策，我们深表遗憾，中国政府竟在西藏进行了军事行动，而和平谈判的道路是通着的。西藏不仅是印度的一个邻邦，我们之间有历史悠久的密切的文化和其他联系，因此印度有必要关切西藏发生的事情，希望能够保持这个和平国家的自治。当1950年11月达赖喇嘛到达亚东后，噶夏立即打电报要我来。我来到亚东后汇报了我在印度谈判的经过，由于联合国搁置了西藏问题，印度政府未能给予有效帮助，西藏政府指派扎萨苏康苏巴和大冲已去皮图丹到印度去，通过中国驻新德里大使来补救和共产党中国政府的关系。中国大使欢迎这个代表团，并劝告派一个相同的代表团到北京去。接着扎萨凯摩和大冲以图图巴达由亚东派出前往北京，天中图丹里门和日系桑布策由拉萨派出到昌都，他们在这里和前被俘的昌都总督阿佩会合，然后一起去北京。一朝落到中国人手中，西藏代表团就没有办法了，多成了中国压力下的猎获物，并成了制造所谓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一个工具。一般称之为1951年5月23日签订的17条协议。应当指出的是，西藏代表不许请示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在这些轻蔑和不遵守普通承认的国际法之外，中国人还复制了西藏的印，并强迫我们的代表用它盖签文件。同时在亚东，达赖喇嘛还安排了一个释迦佛和他的弟子遗物的纪念会，这些遗物是从加尔各答印度菩提学会取来的。达赖喇嘛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欢迎和宗教仪式，有上千名佛教徒从印度、不丹、西京聚集到这里，来向年轻的西藏佛教首领致敬。1951年7月，新任命的西藏军政委员会首脑张经武将军到达亚东，他要求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在铁兔年的5月17日及1951年7月24日，达赖喇嘛离开亚东，我陪伴他到帕里，然后得到西藏政府准许留在印度。在铁兔年6月13日及1951年8月17日，达赖喇嘛回到拉萨。9月9日，在王启梅指挥下的几千名中国共产党部队到达拉萨，他们后面又跟着张国华和唐冠桑率领的20000中国部队。所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到达拉萨后，对西藏人民的压迫就开始了。中国人向西藏政府强迫索取修建营房的土地，此外还得供应他们的部队以大量粮食，结果稳定的西藏经济崩溃了。西藏物资缺乏，价格涨了好多倍，有历史以来第一遭拉萨人民被陷入饥饿的边缘。人们抗议这些有中国人才行的不合理的措施，情况越是越来越糟。两位西藏司伦卢康瓦和罗桑哲喜强力反对中国人处理西藏事务的办法，表示不赞同中国的政策。卢康瓦说，西藏无法满足中国需要的大量粮食，因为西藏的资源只能满足他自己的需求。他说他看不出任何道理要有大批中国军队住在西藏。很明显，中国人的目的是政治统治，他们在建立了对西藏政府和国家的完全的物质控制以后，就能实现这一目标。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小哥把汪柱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